高兴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上帝。有不久前有一个多月时间，我是回国内去后续处理一些事情，也走了不少的地方。两个礼拜前我回来，也很感恩能够家人一起来团聚，更感恩的是我还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一起来敬拜他。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圣经哈，我们一起来诵读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要分享的经文，讲到的经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圣经。如果你们手头上没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那个周月的周报的最后的一页。那翻开圣经之后，创世纪的39章，然后我们一起恭恭敬敬的来读神的话语。创世纪39章第一节开始，
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约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约和华与他同在，又见约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多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侍候他主人，并且主人看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约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以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多蒙约和华赐福。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啊，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
在这
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面去了。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竟然要戏弄我，我就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约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司仪眼前蒙恩。司仪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司仪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 你的话语立定在天，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泉源。正如耶稣所说的，这个你的话语，正如我们生命的，是我们生命的粮。主啊，求你的圣灵也在这个时候来帮助我们众人，能够认识你的话语，明白你的话语，也特别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当我把这个讲到的经文发给经文的题目发给同工的时候，我说到同工的电邮跟我讲，你能不能够给出一个具体的大纲来。其实在信件里面我跟他们说我要讲基督徒的圣洁的生活，后来我在想为什么同工会问这个问题，大概是我定的这个题目很奇怪，医伤为证，到底临床到你到底要讲什么内容呢？这是一篇有关于基督徒如何面对性的试探，持守圣洁的讲章。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约瑟所留下来的这个衣裳，这个被撕裂的衣裳，可以说是约瑟对上帝忠诚的一个证据。尽管在约瑟的那个时候，他成为诬告约瑟以致使他下监的证据。如果从这一章的经文，整个经文来看，它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三明治的结构，那三明治的结构的头跟尾主题是一样的。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它讲的一个事情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这中间这个结尾呢，从29节讲到23节。约瑟被下到监里面去，他同样重复的一个主题是耶和华跟约瑟同在。在第一段经文，无论约瑟是在波提法家里做奴仆、做仆人，还是被关到监狱里面去，这个主题是一致的。A 跟 B、A 跟 C 这个中间的三明治的这两个一样的，耶和华跟约瑟同在。那中间的这三明治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就是讲到了约瑟在波提法的家中被高举，他又受到一个试探，这个试探是很严厉的。这个试探就是中间的这个部分，而这一个是最戏剧的部分。这个试探乃是来自于他家的祖母波提法的妻子对他的引诱，而约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胜过了试探，这是中间最戏剧的、最重要的高潮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圣经。我不喜欢你们用 iPad 或者是用苹果电脑，我希望你们拿到这个圣经。如果你没有的话，你从后面拿一本，因为我们会翻前前后后的一些经文。我是传道人，我要鼓励大家读圣经。那这个创世纪的39章第一节就开始讲耶瑟被带下到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就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下来他来的以斯玛利手中买了他去。所以第一节就跟我们讲到耶瑟他的身份其实是个奴仆的身份。耶瑟虽然被卖为奴，经文跟我们讲第二节，耶瑟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所以上帝跟耶瑟同在，上帝的恩典时常看顾他。在这段经文当中，他其实在做了一个预备的工作。预备什么呢？预备这一位耶瑟将来成为法老的丞相。在波提法的家中，耶瑟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有一天耶瑟要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要成为整个埃及国的丞相。在这个法老的内臣波提法的家里，耶瑟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留意哦，
一开始的第一节是说约瑟被卖为奴隶，他失去人生的自由。在这个没有人生自由的处境里面，上帝使他高升。每一次约瑟身份的降低，上帝就预备他更加的高升。当他被卖到埃及为奴的时候，上帝就使他在法老的内臣的家中高升。当他在经历了39章最后的牢狱之灾之后，他又更加的高升，成为法老的丞相。这样的一个谦卑而又高升的经验，他说明了一个事情：唯有耶和华使人高升，又使人降卑。而这个波提乏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波提乏的名字的意思是说属于太阳的， belonging to the sun， 他是属于太阳的。他可能是有关于知道埃及是敬拜太阳神的，那么有可能指的是跟这个神明有关系。太阳是一个公义的象征，然而十分讽刺的是，波提乏却是非常盲目的信任他的妻子，而在处理整个约瑟的事件的过程当中，他是明显的失去了公义和公平。总而言之，第一节开始的时候就跟我们描述了整个奴隶约瑟在波提乏家中的情况。从第二节到第六节继续了描述约瑟如何因着耶和华跟他同在，诸事蒙恩。如果我们留意看，在经文的第二节，耶和华与他同在，就百事顺利。第三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做的尽多顺利。第二次的重复，如果你留意经文的后半，21节。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献他施恩，他便在义主眼前蒙恩。23节，耶和华使他所做的，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多顺利。4次，这一章经文当中4次的出现，耶和华跟约瑟同在，的确是这章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圣经向我们描述了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说神的同在能够使人他所生活的家庭诸事顺利。而这个约瑟所做的事情有神的祝福，这一点他的主人看出来了，波提乏看出来了，家主看到了上帝跟约瑟的同在。波提乏发现说，当约瑟来到他家里之后呢，有很多的事情的变化。凡波提乏所交给约瑟所做的事情都很顺利，他不单单是很忠心的去办好他，他的确也发现了家里的事、田间的事多蒙神的祝福。在那个时候，衡量他们的财富的是透过田间的出产得祝福，他的出产能够比较多。或者说这个母牛生小牛，一下子生了两胞胎，要不你就生了就死掉了。哇，约瑟来了之后，突然这个家里的这些东西都很丰富，上帝给他有很多的祝福。那这一个部分，我们看到波提乏也看见了约瑟在身上有这样的神跟他同在的证据。那到第七节到18节的整个部分，这中间的这个部分讲的是约瑟受他祖母的试探。留意，从第七节、第六节的最后有一个形容词，他说约瑟原来秀雅俊美。和合本是这么说哈，约瑟秀雅俊美。那和合本的这个经文翻译的比较文雅，新译本里面是怎么描述呢？新译本是说约瑟生来体格健壮，容貌俊美。他省略了一个字， 其实他描述约瑟有两个层面，他体格很健壮，因为约瑟当时是一二十岁，很年轻，长得又帅，身体又好，这很重要。因为后面的试探来了，第七节说，这事以后，约瑟的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这个试探的性质是非常露骨和直白的。那波提经文没有说波提凡的妻子的名字哦，留意哈，圣经上帝难道不知道波提凡的妻子叫什么名字吗？不是的，因为圣经根本就不愿意提这个人的名字。你留意有件事情哦，那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难道上帝不知道所罗门的太太那个叫什么名字吗？圣经其实有记录，可是在家谱里面他说从所罗门的妻子，乌利亚的妻子，上帝不愿意提这样的名字。在这个地方也是这样子，波提法的妻子，上帝根本就不想提这个人。在这个圣经的经文当中，我们不晓得他们家庭是个怎样的结构，波提凡跟他太太是老夫少妻还是怎样子，我们不晓得，经文没有交代，我们也不需要推测。那经文这里讲整个试探的性质是说，你与我同寝吧。和本的翻译的确是比较文雅，新译本的翻译是说比较好一点，你与我同睡吧。 MET 的英文翻译的是更加直白，但是跟原文契合的更加的好。他是怎么说呢？ Have sex with me， 就是一个这么直白的试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看你了解今天的这一些那些媒体，色情的媒体，那一些信息的传递出来的信息跟这个一样， Have sex 就是这么直接这么直白。经文跟我们讲耶，这个波提法的妻子是以目送情，它是一种性的挑逗，并且是约瑟面对的是一种直白的诱惑，性的诱惑。这种诱惑的对象是来自于他的祖母，或者说是公司的女上司。换句话说，是你又不好，你必须不能够逃避的。如果你是一个主管，下面是一个，如果有人诱惑你，你就把他开掉了。可是他是你的女上司，你不能够开掉他的。第八节、第九节跟我们记载的，那耶稣到底怎么回应呢？耶稣说，经文跟我们说，耶稣很明确的拒绝。他说：“看啊，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了，在这家里的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的，只留下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够做这事得罪神呢？”如果你留意看第六节，波提凡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波提凡他的主人对约瑟有非常大的信任，除了他自己所吃的饭，他吃的饭是什么不问这个约瑟过问，当然他要保持自己的那种安全，因为他需要有安全。你知道这个吃饭时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里讲的说自己所吃的饭也包括了自己的妻子，这个是很显然的。所以约瑟在这个地方他指出了主人波提法对他是有很大的信任，他期望能够唤醒祖母的良知，并且约瑟在这个事情上上升到一个属灵的高度，他认识到如果他跟祖母发生这种性的关系，这是一个极大的罪恶，这个罪恶会得罪他的主人，失去使他这个身份跟主人那种信任关系发生冲突，更重要的是他是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面，是一个极大的罪恶，在上帝的眼中是得罪上帝的事情。那经文 第十节跟我们讲，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也不跟他同寝，也不跟他在一起。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瑟所遇到的试探不是一次的，不是一天的，他是天天面对这样的试探。但是约瑟并不妥协，他躲避这个试探，他不跟他的祖母在一处，单独的在一处，他拒绝单独的跟他的祖母在一起的机会。这对约瑟来说，我们要说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他的工作主要是在家里面管理这一些的奴仆，操持家务的经营。主人波提法要外出上班，祖母则是每天在家里。而对约瑟来讲，他每天要面对这样的折磨，其实是不容易的。如果我们对照士师记里面的一些士师，包括参孙，参孙是两次屈服于主女人的软刀子下面，用很甜蜜的话跟他说一说，他就心软了，他知道有一些越过一些原则。但是约瑟不一样，他持守那个原则。那在十二节、十一节跟十二节之后，开始发现一个很戏剧性的高潮。他说有一次，我们不晓得这一次是怎么发生的，约瑟为什么单独跟他祖母在一起，经文没有交代，也有可能是他祖母使了一些计谋，支走了一些不同的人，让约瑟单独有这样的机会在屋里。这个时候十二节说，妇人就拉住约瑟的衣衫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衫丢在妇人的手里，就跑到外边去了。这一次的诱惑更加的重要，但是诱惑的话语是一样的，你跟我同寝吧，跟上一次的经文是一样的。那在这一个的试探当中，约瑟在这个纠缠当中，他是不顾一切的冲了出去。也就是说，他的祖母很可能是抓住他的衣服之间有一些的缠斗挣扎也好，约瑟是很狼狈的逃离了那个房间。如果你了解埃及，不像我们这边还要穿大衣，埃及天气很热的，通常不会穿那么多的衣服，里外套、外外套，还要披风什么的。如果你的衣服穿在身上，衣服都是很重要的衣服，那这个衣服被他抓住了，又不晓得是怎样子的，这个中间到底有没有身体的接触和拉扯，我们不晓得。但是结果是约瑟好不容易挣脱了这个魔爪出去了。十三节跟十八节跟我们讲到了另外一件事情，约瑟这个妇人开始改变了，从前由爱到生恨。约瑟接受了一个很无辜的控告，而这个控告的证据就是他的衣服，就是今天要讲的这个衣衫。我们说的人证跟物证，如果没有这个衣服的话，他的祖母要控告约瑟叫做口说无凭，而这个衣服是物证，他是人证，而这个罪名就成立了，就坐实了。祖母是恼羞成怒，反而诬告约瑟，本来是要引诱约瑟，结果变成是控告约瑟要来强暴他。祖母的诬告的证据就是约瑟的衣服，那个衣服可能是被扯碎的衣服，成为了约瑟的罪证，加上他哭哭啼啼的眼泪一些谎言，就足以使主人波提法的心，波提法对约瑟就心生恶意，大大的生气，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然而经文跟我们讲到说，最后约瑟被下到监里面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想一想，约瑟其实已经是坐在监狱里面，在波提法的家里面，他每天面对这样的试探，你觉得他是在波提法的家里比较舒服一点，还是下在监里面比较舒服一点呢？很有意思，如果你从这个经文去看，反而在监狱里面似乎是比较自由一点， 在监狱里面，他同样得到神的看顾跟保守。所以经文中反复出现那个主题，说耶和华跟他同在。我们说，也许约瑟下到监里，对他来说是更加好过一点。对他来说，生活的条件和自由似乎减少了和丧失了一些，但是他远离了性的诱惑跟试探。我们没有看到约瑟在身上高位的时候，他将来有一天做了宰相，他如何对波提房和他的妻子进行报复，经文里面没有记载。我们看到的是约瑟有一个很宽广仁爱的心怀，这是我下一次要讲的经文，在创世纪的50章，是另外一个主题。但是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的是约瑟在许多的方面都让我们想起了耶稣。约瑟被人卖为奴仆，约瑟被诬告，但是上帝跟他同在，他又如何的胜过魔鬼的试探。在整个经文当中跟我们讲到了约瑟是遇见怎样的试探，约瑟遇见了怎样的诬告，约瑟又是怎样的胜过了这个试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这个讲章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是非常切合的，也非常重要的。那么反过来，我们要问，到底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答案当然很简单，可是原因却是很复杂。基督徒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如果你要追根溯源，你必须提到上帝的本性。还记得创世纪跟我们讲到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是吗？那上帝有怎样的属性呢？上帝有两个大的属性，一个是自然属性。自然属性讲的上帝的全知全能，上帝的全能创造性，这一个。上帝还有另外一个属性，是圣洁的属性。上帝的道德属性是指的是上帝的圣洁。当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时候呢，那其实表明了我们这个人也有两个方面大的属性，一个是人的自然属性，你有聪明智慧哦，你有创造力哦，你有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能哦，这是人的这一方面的属性。但是人也有道德属性，我们这个人本身有一种追求圣洁的，追求这种道德的良善的这一种的全能，这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就放在我们心里面的。其实你不要是基督徒，你就知道有事情是不好的。那这是因为上帝把那一个本性放在我们的人的心里面，但是我们人堕落了，我们没有能力在这一个道德的属性上面能够活出那个圣洁出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当我们说基督徒为什么更需要去活出那个圣洁的缘故呢？是因为上帝的救赎的大能开始在我们生命里面运作，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运作的时候，要恢复上帝创造我们的那个时候的圣洁的品性。而这个圣洁的品性是从我们今天就开始需要操练的，而这个圣洁的品性是在我们今天就开始需要去学习如何活出来的。你不需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那时候就全然成圣了，你不需要再努力了，因为那时候耶稣基督就完全成就了。在今天我们需要做出这样的一个的努力。在这篇经文当中，那我们要说约瑟是如何胜过这些试探的呢？其实我们要说，我们基督徒，每一位基督徒，无论弟兄跟姐妹，我们都面临这样的试探。约瑟在这个经文当中有一个线索，就是约瑟的衣裳。我要说衣裳为证，我要讲这个衣裳。约瑟被成功的诬告，的确是有衣裳作为这个证据。 因为有这个证据，约瑟就坐实了这个犯罪。但是也因为这个衣衫这个证据，也成为约瑟忠于上帝的这个证据。无论在怎样的试探当中，他都持守对上帝的这个圣洁的忠贞的这个信仰。尽管我们说约瑟的这个主人波提法，他其实也是很凄惨的。他的凄惨的情况是因为他不晓得太太要给他戴绿帽子，还错怪对他忠心的人。不过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我们的重点在于约瑟以及约瑟的这个衣衫如何成为这个证据见证。祖母对约瑟是又爱又恨，他这一种是一种情欲的占有、控制或者享受。如果波提法的妻子得不到约瑟的话，他就极力的毁坏，由爱生恨。事实上，我们要认识到这些情欲，它不是真正的爱，是情欲。它有什么特征呢？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翻开箴言第七章。箴言第七章，诗篇之后的箴言，第七章的15节到18节。所罗门在写这个箴言的时候，他曾经描述了一个这样的淫妇是怎样的诱惑少年人的。在箴言的第七章的15节到18节，他做了一个这样形象的描述。他说他是以那一个淫妇的那一个如何去引诱人的。他说，因此我出来迎接你，恳求见你的面，恰巧遇见了你。我已经用绣花毯子和埃及现织的花纹布铺了我的床，我又用磨药、沉香、桂皮熏了我的榻。你来，我们可以保险爱情，直到早晨，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以爱情为名来坐实放纵情欲它的实际，魔鬼对于世人的诱惑就是如此，把纯洁美好的上帝所赐的爱情变成放纵他们情欲的机会，达到控制他们、扭曲他们，又给他们带来虚假的平安和好处，最终却是要引向毁灭。亲爱的弟兄姐妹，衣服、衣衫是干什么的？它要保暖，没错，御寒之用的，它有遮羞之用的。衣衫它还代表尊荣。你知道那一个大主教、进去，或者说很重要的场合，他们要不同的衣服。古时候中国的皇帝要穿的是龙袍，它有特定的颜色。在圣公会的那个大主教里边，他要穿紫色的袍。那在天主教里边，他的那个红衣主教他穿红色的那个袍。还记得约瑟早年，约瑟的父亲早年为约瑟所编织的彩衣吗？那一件彩衣是父亲对他的爱和尊荣的一个的象征。这件彩衣并没有给约瑟带来祝福，相反的是兄长的嫉妒恨。但是很有意思哦，我们翻过来创世纪45章22节，创世纪45章22节是这么说的，那是约瑟做了宰相，又跟他的兄弟相认的时候，约瑟又给他们，指的是那些他的兄弟啊，哥哥和弟弟，弟弟就是便雅悯，他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唯独给便雅悯300银子5套衣服。亲爱的兄弟姐妹，可见当时的文化里面，做衣服给人、送衣服给人是一个尊荣的象征，表达你的爱，表达你的尊重。 在这个故事里面，约瑟的衣衫成为他的罪证。圣经没有介绍波提法的妻子他的祖母后来如何，对于祖母，对这个波提法的妻子来说，由爱生恨，记恨成疾，倒打一耙，反而是恶人先告状，结果让约瑟无辜的入狱。我们说，我们看见了约瑟为了躲避试探，他付出了很重大的代价。在这个约瑟的故事里面，衣衫成为妇人指责污蔑约瑟的证据。请你翻开创世纪的38章，在这一章之前讲的是另外一个故事，是犹大跟他玛的故事。很早以前我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很奇怪，为什么在讲约瑟的故事的中间会插入一个38章犹大跟他玛的故事呢？其实在叙述约瑟的故事的时候，加入的犹大的故事的描述，那是做一个对比。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做一个很形象的对比，在约瑟立志躲避试探的经验当中，与他对照的乃是犹大的经历。我来给大家读一段38章犹大跟他玛是如何的。在38章的15节，他这么说：犹大看见了他玛，以为是妓女，因为他蒙着脸。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也不知道是他的儿妇。他玛说：“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呢？”犹大说：“我要从筵情里取一只山羊羔，打发人送来给你。”他玛说：“在未送你先，你愿意给我一个什么当弹头呢？”他说：“我给你什么当弹头呢？”他玛说：“你的印子、你的袋子和你手里的杖。”犹大就给了他。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瑟持守圣洁，跟犹大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犹大是主动性的去寻找欢乐，他以为这是一个没有问题的享受。犹大为了一时的痛快，不要说衣衫啊，就连他最重要的手杖、戒指、袋子都拿来去抵押，去唤起他短暂片刻的欢乐。同样的，圣经在38章里面，他没有赞扬他玛的举动，圣经没有赞扬他的儿媳妇这样子做得好。尽管他的动机是情有可原的、可怜的，但是这个方式绝对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在这样的38章跟39章的铺垫对比之下，我们更看见了约瑟他的品性的高贵，他持守圣洁的这个道德品性是何等的有价值。那我们要问，到底约瑟是什么东西让他能够成功的躲避试探的呢？到底是什么东西让约瑟能够这样子有成就呢？刚才我们一开始我谈到，这个经文是个三明治的结构，这前后两个是耶和华跟约瑟同在，所以经文强调的是耶和华给约瑟的恩典。当约瑟所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有几个理由是让约瑟能够站立得住的。我们可以看到，首先第一点是耶和华跟他同在，而这也是整个经文要强调的整体性的框架，耶和华跟约瑟同在。不过就这张经文来讲，耶和华跟约瑟的同在反映出的是约瑟他能够在试探当中持守对上帝的敬畏，以至于有一个圣洁的品性。第二点是主人对他的信任的关系，是约瑟对他的主人波提法很忠诚， 就约瑟所说的话来说，你的主人把什么东西都给了我，有这样的一种信任赏识的关系，我要对主人有忠诚。第三，是出于对主人的尊重，也是出于对自己身份的认识。约瑟认识到自己的身份是一个奴仆，他是个仆人，他所要的职责去服侍他的主人，他也认识自己是上帝的这个子民，是以色列的子民，这个身份的认识对于他持守圣决很重要。当然最重要的第四点是他对于上帝的忠心，他尊重上帝，他认识到这一种不纯洁的性的关系在上帝的眼前是一种大恶。总的来说，约瑟能够成功的躲避试探，乃是出于对上帝的敬畏，他敬畏上帝。而很多时候一些基督徒的软弱也好，跌倒也好，特别在性道德方面的跌倒软弱，根本的点在于不够敬畏上帝，对于上帝的畏惧是不足够的。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上会软弱，或者说我不热心，其中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也是我们出于对上帝的敬畏是不足够的。我们没有感受到上帝跟我们同在，你相信上帝这个时候就在这里吗？ He's here now， 这个才是重要的。 In here，但他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里，无论我们当中人多或者人少，他就在这个地方，他就在我们中间。这个反映出我们对上帝的一个敬畏的，我们能够去这样子去服侍的一个原因。成功的试探也来自于出于对人的尊重，也包括对于自己。有一本书讲到如何去挣脱一些枷锁，各种各样的成瘾，包括性的试探里面，我们做传道人，我们需要去看一些这样的书，去帮助一些弟兄姐妹。其中有一点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这个牧师他讲到怎样一个弟兄怎样子去帮助他躲避这些试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他开始要爱他身边的人，爱他所认识的姐妹和女性，尊重他们，把他们当作他们的亲人，教会里面的弟兄，他的姐姐，他的妹妹。没有一个男人会对自己的姐姐和妹妹会有非分之想，因为那种关系是圣洁的。当他爱那个人的时候，爱那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充分的尊重他。你知道吗？斯提凡的太太为什么会这样子环倒一耙来控告这个约瑟？他不是很喜欢他吗？每天说啊，我爱你啊，以目送情啊，这是种情欲，他不是真的爱，他是为了满足跟控制。当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去脱离这种瑕疵的时候，他乃是充分的尊重对方，不把对方当成一种工具。大家好好思考这个话，他不把对方当成一种工具来利用来使用的时候，这是出于对人的尊重。你真正的爱对方，这个时候是可以帮助你真正的跨越那个障碍其中的一个方法。当然还有很多方法，祷告、神的话语，这是最基本的，圣灵的工作，还有你要爱对方，这个时候你的心是纯洁的，上帝的灵会改变你，帮助你对人不好的想法。成功的是躲避的试探，对约瑟来说，他也是忠心的服侍上帝，他把他的工作当作是一种荣耀上帝的机会。尽管他是作为一个仆人在波提法的家里来服侍，在这个时候他认为他是要荣耀上帝的。而这一个，当他 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跟他祖母发生关系的时候，这是对上帝的荣耀直接的诋毁。因为波提法看出了耶和华跟他同在，很显然波提法会问约瑟，你有什么信仰？他看出了约瑟他所信的乃是耶和华上帝。所以在这一点上面，约瑟的服侍要表明对于上帝的忠心。最后一点，成功的试探，躲避试探，还来自于不要害怕付出高昂的代价。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约瑟在被祖母诬告的时候为自己辩白哦，是不是？他其实是无辜的，尽管有人证物证在场，他的祖母手里掌握的这个东西，可是约瑟还是可以自己解释的。经文没有跟我们讲约瑟有做任何的解释和辩白，很像耶稣哦。耶稣好像那个羔羊被拉去无辜的被诬告，他不开口，他不说话，他不害怕要付出任何高昂的代价。约瑟最终被关在监狱里面，但是耶和华与他同在，上帝美好的恩典展示出，无论约瑟在面对任何的环境，上帝的手多跟他在一起，上帝的手多看顾他。另一方面，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约瑟所展示的美好的品性，这个品性是约瑟能够为上帝所使用很重要的因素。当他面对巨大的性的试探的时候，他持守对于上帝的忠诚，对于性的道德的忠诚，不在意你是否已经结婚，不在意你是单身的或是已经成家的，这个挑战，这个道德要求的挑战是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于那些单身的，你当中也有多单身的弟兄姐妹来讲，不要以为我结婚了我就会减少性的试探，不要以为对于我们要对未来的婚姻的配偶的对象要忠诚，那不属于上帝所祝福的所属意的所预备的婚姻之外的性的关系多是不圣洁的，在婚姻里面的弟兄姐妹也是如此。许多单身的弟兄姐妹也不要以为说我结婚了我就比较容易持守性的圣洁，其实不然。看看第三者出轨导致婚姻破裂的情况有那么的多，可见根本不在意是否已经进入婚姻的关系，而是你是否真正的忠诚于上帝，对于上帝有敬畏的心。我在易备这边讲章的时候，我是十二月份就易备了。我十二月初我回国去服侍，十二月二号礼拜天凌晨我到了成都，然后接下来一个礼拜我在成都教课，一天上午下午我要教六个小时，讲爱德华兹神学，我同时在倒时差，倒时差教课。非常的辛苦，这是我第一次领教了。不感谢上帝，教课的时候我倒觉得很兴奋，我觉得每次都祷告，同学们都很热烈。可是回到酒店居住的时候，晚上就睡不着，就非常的辛苦。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在易备这边讲章的时候，我知道我一定要讲这个信息。我到酒店里面居住的时候，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我把酒店的那一个电话线把它拔出来。在这一个礼拜上课的时间，我都不打开我电视机。晚上的时候，有人在门缝里面塞很多东西。我把它放在扔到垃圾桶去。有一天晚上12点钟了，因为我的 PPT 我在我 还在，因为我倒时差的缘故，我其实那个时候是最清醒的。我在重新的修改我的 PPT， 就在我们隔壁的那一个地方，有人在敲门。不是我的房间，我感谢主，我觉得不是，大概是别人是在半夜别人在敲门，可是发现这个敲门有可能是晚归的迟到的，可是敲门很奇怪，很坚持，一直敲门没有开，可是发现，后来发现敲了一会儿之后，哎，有点不对劲，这个门开始晃了，因为那个声音你知道是不一样的，敲了这个门之后就开始那个门，我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敲了我的门。那个门洞是被堵上的，我也不想去弄它。我知道我有一件事情我不可以做，我不可以开那个门。我就上床睡觉了，祷告。我就发现原来出差的弟兄是这么的不容易，在中国现在。这是很真实的，这是我面对的挣扎。后来我把这个事情跟我太太讲，我跟太太说，我遇到一些事情，我需要你为我祷告。我尽量的每天跟太太视频通话，我每一天我希望我有点时间能够看到她。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挣扎的机会，我们需要付上高昂的代价。我知道我心里面会砰砰乱窜，我需要祷告，我需要神的话也来帮助我。你知道去开那个门很简单，就开那个门，你知道开了那个门之后，你没有办法意料会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是个传道人，我去教神学，可是我不晓得其他人的一些弟兄，如果你不这样身份，你遇到这件事情，你是去出差，你去开个会，你开得很疲累，你会怎样子？就在半夜有人跟你敲门的那个时候，为主作监，有时候反而容易一点点。我觉得约瑟的后面，他被关到监狱里面，我觉得那是个更安全的保护。我觉得他要付上一个很高的代价，他的确付上很高的代价。正是他愿意付上那样的代价，可以帮助他这个决心，可以帮助他胜过他所遇到的这个试探。非常感恩的是，我这一次回去，我遇到了两年前被诬告的原因，关在监狱里面的，因为我的同工，他没有犯任何的罪，因为信仰的缘故，被牵扯关联，就到监狱里面去。就像约瑟这样的一个经历一样，他跟我分享了很多的感触，大概有两点我可以跟大家讲。他说他心里很害怕，他在关在监狱里面是度日如年，可是神的恩典又非常的大，神的恩典很大。他关在一个很小的号子里面，看守所里面有16个人，没有见到阳光，大家都挤在一起睡觉，15个人都得了皮肤病。他跟上帝祷告，他不要皮肤病，他是第16个人，他浑身是干干净净的，两年的时间里面他没有生病。他跟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说你经历了但以理的经历，但以理是上帝使狮子的口被封住了，不能够咬掉。我说你的这个经历跟大人的经历是一样的，因为这个皮肤病的传染，15个人都得了，大家的衣服被子都是在一起的，一起这边睡的，而且那边很潮湿，又见不到阳光，这是很容易不可能不生。一个人得了，其他人都会得，15个人都得了，唯有他没有得，这个就是封住了那个口，那个病毒的口，不能够去撕咬他。他跟我讲第二件事情，他跟我讲。那是跟主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但他在监狱里面祷告的时候，尽管他离开家人，不能跟家人很方便的见面，可是他感觉到耶和华与我同在， 上帝跟他之间的关系很亲密，这个上帝跟他是你跟我的关系，他不再是他的关系。一句话回去，一句话回来，他所有的事情不是你就是我，就是上帝跟我之间的这种亲密的关系。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在教会里面服侍，他很忙碌，还家庭、生意等等。可是，在那一个时间里面，上帝让他学习怎样子跟上帝同在、跟相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说，有可能我们都会软弱，会失败。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像约瑟那样子刚强，持守圣洁。当我们失败的时候该怎么办？耶稣为我们分了衣裳。还记得诗篇二十二篇里面讲到，翻开诗篇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是预言弥赛亚的诗篇。十六节这里说，犬类围着我，恶党绕着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这是指的耶稣。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十八节他说，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编揪，他们分耶稣的衣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太自信，不要以为我们能够完全站立得住。那位合神心意的大卫，他也曾经在性的试探的当中失败。大卫在犯罪之后祈求上帝的赦免，重新跟他同在。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诗篇五十一篇，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那里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如果我们失败了，跟大卫那样子，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羞辱，是全部的羞辱。当我们不能够成功躲避试探的时候，我们时常失败的时候，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就像大卫那样祈求上帝的扶持。我们要记住，耶稣为我们分了礼衣，他的礼衣被瓜分了。在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是赤裸敞开的，因为他的礼衣被人抓阄分掉了。衣裳，我们说它代表人的尊荣、荣耀、人的体面，可是耶稣为我们剥夺了这一切，耶稣是赤裸裸的为我们上了十字架的。正如诗篇二十二篇里面所预言的，福音书所展示出来的，他们即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连揪分他的衣服。马太福音二十七章，我们的盼望在耶稣为我们承受羞辱，他也激励我们继续的成圣，躲避各样的试探。好像以赛亚书六十一章所说的，我因耶和华大大的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衣为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今天我们在地上有劳苦，有试探，有挣扎，有争斗，但是以赛亚书所说的，他要以拯救衣、公义袍为我们披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当我们来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约瑟是如何忠诚、如何忠贞的去持守他对你一颗敬畏的心，如何忠诚的来服侍你。主啊，我们也更看见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撇下了他的礼衣，
他所有的衣服为我们撕裂，他的身体为我们破碎。主啊，这一切都是为我们而成就的。我们需要这样的公义袍，我们需要这样的拯救衣，为我们披上，除去的确的内心、内外污秽和不洁。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因着有经过你的心，我们晓得如何使自己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不断的刚强、壮大、成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